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开启欧洲五国之行，在匈牙利警告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
特朗普总统周一在美墨边境城市埃尔帕索视察，他重申逐建一道围墙的必要性。
特朗普总统的高级顾问周一说，特朗普和习近平仍然有可能在近期举行会晤。2月12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许湘云，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在美中两国重启贸易谈判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旨在推动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同时削弱中国在这一领域的强劲的势头。行政命令将要求联邦政府在研发投入中把人工智能列入优先地位，同时扩大科研人员使用有利于人工智能研发的政府数据的权限。
特朗普总统上周二在国情咨文演讲中提出，他将与国会合作制定一个面向未来的基础设施计划。当时白宫官员透露，特朗普总统即将签署一系列行政命令，旨在推动美国在尖端科技领域的实力。新的举措包括鼓励美国新兴企业进军人工智能和5G等领域，以及动用联邦政府资源推动美国在相关领域的竞争力。
另一方面，在阿尔及利亚，一名华为的高层经理被判犯有行贿罪行之后，华为被禁止参加政府项目的招标。在赞比亚，华为接受了调查，罪名是华为在一个农村地区修建移动通讯塔的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合同中行贿。在所罗门群岛，华为被指控向执政党支付数百万美元的贿赂，以得到一个海底光缆的项目合作。
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表示，华为对他们的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因此禁止华为在这些国家建设新型最先进的 5G 通讯网络。其他西方国家正在考虑是否对华为发出类似的禁令。美国检察官上个月指控华为这个由解放军前军官创建的公司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法律，从 T-Mobile 电信运营商盗取商业机密，以及鼓励公司员工偷窃知识产权。
美国国际数据公司2月11日发布的报告说，2018年第四季度苹果手机在中国的出货量同比大约下降了20%。与此同时，华为去年第四季度的手机的出货量是增加了23.3%。
中国国内手机市场去年第四季度收缩9.7%，但苹果手机出货量下降是其两倍。主要原因是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苹果手机使用者更换新手机时间的延长，以及苹果手机的昂贵价格。国际数据公司的报告说，中国小米手机去年第四季度的出货量出现更大幅度的下跌，同比下降将近35%。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抵达匈牙利，开启了欧洲五国之行的第一站。他在布达佩斯警告说，中国和俄罗斯在中欧地区不断扩大的影响力对地区的自由构成威胁。他还告诫盟友说，如果他们继续使用华为的通讯设备，也许会影响华盛顿与他们的合作。详细情况请记者莫雨来介绍。莫雨。
是林森。那么蓬佩奥国务卿星期一的时候呢，他是与匈牙利的外长彼得希亚尔多举行了会谈。那他在会后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呢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是没有积极的参与地区事务，那导致中国和俄罗斯有机可乘。那他表示，美国将扭转这种局面，在这个地区施加一些积极的影响。那么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We must not let...我们必须不能让普京在朋友和北约之间挑起不和。匈牙利人从历史中非常了解，专制的俄罗斯永远不会是有小国自由和主权的朋友。俄罗斯不是侵蚀地区自由的唯一一个大国。我今天也与外长希埃尔多谈到让中国在匈牙利占据桥头堡的危险。我们公开讨论了我们在这个议题上可能合作的方式。亚太地区国家的经历显示，北京的握手有时带有条件，这种条件会让匈牙利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负债累累。你们知道，区别在于俄罗斯和中国是威权国家，他们没有我们这种对自由的共同追求。
那么华盛顿呢是担心中国在匈牙利和东欧等国日益增加的这个影响力，尤其是中国的这个华为公司在这个地区的扩张。美国及其西方盟友他们是认为华为的设备可能会被用于间谍活动，华为否认参与任何政府的情报活动。那最近很多国家，这个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华为公司是提高警惕，甚至禁止华为参与本国5G 通讯这个网络的建设。但是匈牙利呢是华为积极开展业务的国家，他们也是同意华为继续在他们国家开展业务。那蓬佩奥在美国驻匈牙利大使馆的一场临时记者会上呢，就被记者问到，那这个美国希望匈牙利在华为这个问题上做些什么？那蓬佩奥国务卿他表示，他会同匈牙利总理和其他的官员说，与一家在信息安全和隐私上具有很大风险的这个公司做生意，会影响他们与美国的合作。那么来听听蓬佩奥的回应。
至关重要的是，我们与他们分享我们所知的华为存在于他们网络中所构成的风险，对他们民众构成的真实风险，对他们民众隐私保护的风险，还有风险是中国会利用这些数据，而这不符合匈牙利的最佳利益。我们有义务与他们共享这些信息，但第二点，我们在世界范围内看到，这也让美国的存在更为困难。意思是，如果设备在我们拥有重要美国系统的地方同时存在，这会让我们与他们的合作变得困难。我们想要确保我们向他们指出了使用那些设备存在的风险和机会，然后他们自己做出决定。
那蓬佩奥国务卿呢，在这个匈牙利之后，他还将访问斯洛伐克和波兰。那一些分析师认为，蓬佩奥也会继续将这个讯息传达到这两个国家。那蓬佩奥的这个欧洲五国之行呢，还有比利时和冰岛，他呢是在会在回程的这个时候，在这两个国家做短暂的停留。林森，
好的，感谢记者莫宇在新闻中心的连线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前往德克萨斯州边境城市埃尔帕索视察，并在晚间参加一个集会。
他将再次要求逐建一道围墙，防范有人从墨西哥非法进入美国。
与此同时，影响美国政府大约四分之一运营经费的临时拨款议案星期五就要到期了。政府上个月创纪录的部分关闭35天，目前正在努力避免再次关门。成千上万的特朗普的支持者星期天在边境地区汇集，筑起一道人链，要求修建围墙。
我们在这里是要让民众注意这里没有围墙的实际情况，我们必须确保国家安全，同时确保边境安全，让所有这些人都能在和平中生活，因为所有通过这里进行走私的毒品和人口贩运都不会在这里发生了，他们必须另找地方。
在美国南部边境筑建隔离墙的经费问题依然是目前纠纷的焦点。特朗普要求为此拨款57亿美元，民主党人显然准备提供一些资金，可数目远远低于总统的要求。特朗普拒绝排斥政府再次关闭的可能性，如果他不喜欢国会达成的边境安全协议，就可能再次让政府关门。美国之音格林报道。
美国海军的两艘导弹驱逐舰星期一驶入了有主权争议的南中国海的斯普拉特利群岛，由中国实际控制的美济礁的12海里的范围内的水域再次展开自由航行行动。
美国国防部表示，美国导弹驱逐舰斯普鲁恩斯号和普瑞布尔号2月11日在南中国海进行了自由航行行动。这两艘军舰在斯普拉特利群岛的12海里范围内航行，以便遵循国际法，挑战过分的海权声索，并保护水道的使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一称，美国军舰未经中国政府允许，擅自进入仁爱礁和美济礁临近海域。中国海军依法对美舰进行了识别查证，并且予以警告驱离。
特朗普总统的高级顾问康威星期一说，特朗普和习近平仍然可能在近期举行会晤。特朗普上星期曾经表示，在3月1日达成贸易协议的最后期限前不会与习近平会晤。
在福克斯新闻的电视采访中，康威被问及是否能就前一天有关特朗普可能在海湖庄园与习近平会晤的报道发表评论。康威说他没有这方面的消息，但同时说总统已经与习近平建立起相互尊重的紧密关系，总统希望不久后跟习近平会面，但是康威没有具体说明是什么时候。
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导人舒默将提出一项要中国负担责任对芬太尼生产及出口实施制裁的法案。根据美国缉毒单位的报告，使用芬太尼上瘾的人数不断的飙升，2017年有将近5万名美国人死于与芬太尼有关的违禁的药物。
这项被称为芬太尼制裁法案可能加剧美中日益紧张的关系。法案还要求美国成立一个对合成阿片类药物贩运进行监管的委员会，打击来自中国和墨西哥的走私毒品，并且发布调查报告。此外还为执法机构提供更多的资金。舒默预期这项法案会得到两党的支持。
韩国和美国星期天签署了一项新的临时的协议，增加首尔提供驻韩美军的费用。根据新的短期的协议，韩国将支付约8.9亿美元，比去年是增加了约6000万美元。
与此前持续5年的协议不同，周日的协议只设定为1年，这可能会在短短几个月内让两国回到谈判桌。据韩国联合通讯报道，该协议需得到韩国议会的批准，预期会在4月份审议。
又有一位民主党籍的国会参议员宣布将在2020年总统的大选中角逐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来看详细报道。
明尼苏达州的联邦参议员艾米·克罗布查星期天在明尼阿波利斯一个寒冷而多雪的集会上正式宣布参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当时的气温-9摄氏度。
I don't have a political machine.
我没有政治机器，我不是有钱人，但我有勇气，有家人，有朋友，有邻居，我有你们这些愿意在寒冬中出来参加集会的人，还有那些愿意花时间在家关注我们的人，我有你们所有愿意站出来说人民很重要的人。
虽然他没有提到特朗普总统的名字，但他说美国已经厌倦了他所说的推特外交政策。他表示美国人已经被我们的政治的狭隘和邪恶本性击垮了。
Stop the fear-mongering and stop.
停止散播恐惧，停止仇恨。我们可能来自不同的地方，我们可能用不同的方式祈祷，我们可能看起来不同，爱也不同，但我们都生活在拥有共同的梦想的同一个国家。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很多需要解答。
美国之音专访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生命伦理学院院长，谈基因编辑隐含的伦理挑战。
没有完成。
美中关系专家戴博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谈美中关系40年来的演变。
总统周一在美墨边境城市埃尔帕索视察，他重申筑建一道围墙的必要性。美国和韩国签署了一项新的临时协议，增加首尔支付美军驻韩费用。国会参议员克罗布查星期天正式宣布加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行列。玻利瓦尔国际大桥连接哥伦比亚的库库塔市和委内瑞拉的塔奇拉州，每天都有很多委内瑞拉人越过这座大桥。
50多吨的人道救援物资已经抵达边界，但目前还不清楚如何把这些食品和药物送到委内瑞拉人的手中。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斯米特从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的边界发来的报道。
第一批来自美国和哥伦比亚政府的救援物资抵达库库塔的国际提恩迪斯塔大桥后，宣布自己为委内瑞拉临时总统并得到多国承认的瓜伊多，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直接向委内瑞拉军队喊话。
他们知道委内瑞拉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们已经有离开这个国家的朋友，他们和我们所有人一样都在受苦，这是向军队下达的命令，允许人道救援物资入境，这对你们来说将是一个转折点，不拯救生命就意味着反人类罪。
美国驻哥伦比亚大使凯文·惠特克欢迎这批救济食品的到来，他强调说美国已经向委内瑞拉人提供了1亿4000多万美元的援助，预计还会有更多的援助。
这只是首付，这是开始，这是重要的，是大批的，将分发给委内瑞拉境内的委内瑞拉人。
惠特克大使还感谢哥伦比亚总统杜克帮助把首批救援物资运送到边境。
就哥伦比亚方面而言，我方的使命是运输、储存和监督，并采取所有相关的安全措施，直到物资抵达边境。
在西蒙·玻利瓦尔国际大桥，每天有数以千计的哥伦比亚人和委内瑞拉人来来往往，第一批救援物资包括大米、咖啡、奶粉和菜籽油等物品。在这批物资抵达后，更多的委内瑞拉人在问救援物资将送至何方。食品和药物安全地储存在提恩迪斯塔大桥的一个库房里。与此同时，65岁的委内瑞拉人卡门·桑切斯希望能够把食品送入委内瑞拉境内。
我祈祷上帝做到的唯一事情就是马杜罗下台，各国不打仗，不死那么多人。
对其他每天跨越大桥的委内瑞拉人来说，洋葱、大米和鸡蛋等物品只能在哥伦比亚买到。他们声称在委内瑞拉他们找不到工作，物价飞涨，什么东西也买不起。
救援物资必须要进入委内瑞拉，委内瑞拉正在死人，这是现实。
有争议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拒绝接受美国的人道援助，并不许救援物资入境。他说委内瑞拉人根本不需要这种援助。与此同时，预计瓜伊多会宣布在拉美开设另外两处收集中心，他还在考虑建设一条人道走廊，把救援物资送入委内瑞拉境内。美国之音斯米特哥伦比亚库库塔报道。
美国斯坦福大学上个星期表示，正在审议该校学者与中国科学家贺建奎之间的交流情况。斯坦福大学的几位教授曾经表示知晓或者怀疑贺建奎计划进行基因编辑婴儿的试验。贺建奎通过基因编辑催生婴儿的消息引起几乎一边倒的反对的声浪，但也引起了人们的思考。基因筛查已经成为辅助生育诊所的常规的项目，那么基因编辑是否也离我们不远了呢？改变人类的基因面对怎样的伦理学挑战？当科技与伦理产生冲突的时候，美国社会会如何来处理？
请看美国之音对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伯曼生命伦理学院院长杰夫卡恩的专访。受访者发表的是他的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你参加了香港的基因学术峰会，听了贺建奎的发言，他给你留下什么样的印象？
Well, it was very dramatic because we were not.
那次发言非常有戏剧性，一开始甚至不确定他在场，过了很长时间之后他才从一个侧门走上台去，所以他的出现变得很戏剧化。 在场的媒体非常非常的多，我认为关于发生的事实还有很多含糊的地方，有很多需要解答的问题。
The consent document that has at least been shared in English translation is very troublesome, and so I think.
坦白讲，他的讲话带来的问题比他解答的问题要多得多。他的态度也让我有些惊讶。他以为会得到赞扬和祝贺，而不是像现在这样遭到谴责。
Acclaim and congratulation rather than condemnation as it was.
贺建奎的做法引起了伦理方面的巨大争议，是因为他使用了生殖系基因编辑技术吗？
I think it's part of it.
Okay.
我认为这是一部分。对我来说，引起伦理争议的原因，第一是我们不知道对人类胚胎进行基因编辑的风险是什么。我们不知道用 CRISPR 技术修改过的人类胚胎会如何反应，如何发育，不知道后果是什么。第二，我们不知道改变这一特定基因的效果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改变 CCR5 的后果，所以在这两个重要层面都存在不确定性。在你知道答案之前，不应该用基因编辑制造一个孩子。我认为对安全方面的担忧和不确定性导致了如此强烈的反对声浪。除此之外，另一方面就是生殖系基因编辑本身，这样的改变将会延续到下一代身上，很可能无法逆转，或者可以逆转，但目前的科技还做不到。
Into future generations. The second thing I would say is there needs to be.
还有就是对人类胚胎进行基因编辑必须有很好的理由。如果你没有足够好的理由，那是违背伦理规范的。
Haven't followed ethical norms either.
And according to 根据目前的伦理规范，如果进行基因编辑，哪些理由算是足够好的理由呢？
That's a really important question.
只有威胁到生命的疾病，比如亨廷顿舞蹈症，父母双方都可能把亨廷顿舞蹈症遗传给后代，几乎一定会患病，或者患病风险极高。在这样的案例中，可以对胚胎使用基因编辑来纠正这种基因突变。纠正这个词很重要，不是修改，不是增强，而是使致病基因恢复到正常。这是一个非常窄的范围，适用的案例极少，而且 CCR5 肯定不在适用范围内。有人声称 CCR5 可以使人对 HIV 产生抵抗力，其实我们甚至不知道贺建奎这样的做法能不能达到效果。所以这看起来和国际社会遵从的行业标准相距深远。
From the criteria that at least som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ve agreed would be important to abide by.
Now the technology. 我很想知道，因为目前医疗技术进步非常快，也许未来我们可以治愈一些目前是致命的疾病。而与此同时，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基因编辑技术也会继续发展。那么到时应该如何在基因编辑和疾病治疗之间做选择呢？
It's a really good point.And it could be that gene editing.
说得好，基因编辑这个工具可以用来治疗疾病，但问题在于对胚胎进行基因编辑是否更好，甚至是否合适，是否能被接受？因为编辑后的结果会遗传给这个个体的所有后代，这是生殖系修改，会带来可遗传的基因变化，并不是等个体出生后再用基因编辑的工具去治疗它。
Versus waiting for that person to be born and then using.Maybe gene editing tools to.
所以这是一个选择，是在一个人发病后，还是发现有致病的突变后去治疗他，还是在胚胎状态就进行预防？这之间有很重要的区别。你说的对。也许有一天我们甚至不需要对胚胎进行基因编辑，我们可以对他们进行治疗，这是取舍的问题。
On embryos, we would just treat people once we knew that they carried a mutation that would make them sick.So there's a trade-off. And so the question is, when would it be acceptable?
什么时候我们用基因编辑技术编辑人类胚胎是可以被接受的呢？我认为科学界和伦理学界都非常明确，现在肯定是不能被接受的。贺建奎的做法因此是不负责任的。在我们开始考虑对人类胚胎进行编辑之前，还有太多的问题要进行解答。
Try this for the first time.
How far are we from? 我们距离在人类身上使用基因编辑技术还有多远呢？我可能不能这么问，因为已经开始使用了。
没错。
那么离基因编辑成为常态还有多远 ？A common practice.
这要看你如何定义常态。
比如成为辅助生育诊所的服务。
I think very far away.
我认为还很远，坦白讲，即使能实现也是很多很多年之后了，这也是贺建奎的行为让人震惊的地方。而且我们仍然不知道是否真的有婴儿诞生了，报告中是这么说的，但没有人见过这两个婴儿，也没有证据证明他们经过了基因编辑，就当是真的吧。这件事让人震惊的是，在我们开始第一例临床实验之前还需要很多步骤，更不要说在临床应用了，我认为那还要再过几十年，但看起来如今这已经是既成事实了。所以我认为现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确保不再有更多的无赖科学家去进行或试图进行这样的实验，我们要怎么做。这是科学界还有像我一样研究生命伦理公共政策的人思考的问题，无论政策如何制定，还是会有人违反它。那么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我们如何限制和杜绝这些事情的发生？
我看到的是，参与这次讨论的大多数是科学界人士。在峰会上，组织者巴尔的摩先生也提到，只靠科学界的参与是不够的。那么，什么时候应该由政府部门介入和制定政策呢？
So when do you think some kind of governmental body should step in and make regulations?
Well, that's a really important point.
这点很重要，我认为靠科学界的自我监管从来都不够，以后也不够，因为没有办法监管，只能靠自愿。我认为让科学界自我监管是不合适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我们的公共政策，有生命伦理规范，有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有欧洲药品管理局，中国也有相应的机构，他们的工作就是在新科技进入临床应用之前对其进行监管。我认为我们现在需要监管，现在就需要。我们在努力鼓励政府采取行动。现在在香港峰会的报告出炉之后，政府部门会更快地采取行动。但我担心其中的一个后果就是大范围的限制令。我认为那不是正确的方向，因为这样的话，实施禁令的国家会将人才推到没有禁令的国家，到时会有更无赖的行为出现，那不是我们想要的后果。
So I think it actually doesn't result in the desired outcome.
Are there previous cases or precedents?
在美国有哪些触犯了伦理规范而面临后果的案例吗？
Norms and then face a consequence.
There are examples in the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area in the U.S. where there had been.
在生殖技术方面有一些案例，比如细胞质转入技术，也就是将一个卵子的细胞质植入另一个女性体内，这能帮助受孕。但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 对实施这项手术的诊所下达了制止令，如果不向 FDA 申请执照，就会终止这种做法，如果不终止的话，将会受到刑事处罚，这有效地制止了这种行为。所以在一些案例里，建议或实施制裁是避免出现无赖行为的一种方法。
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我很乐意，谢谢您。
2019年是美中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40周年，华盛顿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戴博就美中关系40年来的演变以及特朗普与习近平个人关系对美中关系的影响发表了看法。刚才说到这个就是美中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定位啊，就是到底是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那么现在我们注意到可以说美国对中国感觉到是越来的越不满，就是在许多方面都感到非常的不满意。比如说这个美中关系过去有很多这个定位的说法，比如说比较早的时候有什么战略伙伴关系，那么后来呢又有一个叫利益攸关方啊，所谓的这个 stakeholder 这种说法，
负责人的利益相关者什么的，
利益相关者等等啊。但是现在好像似乎这些提法都不再提了，为什么？
原来那些提法只不过是提法，
我们都一直在抹黑，到底这个关系，克林顿也好，布什二世那个奥巴马都没有完成这个定位的这个工作，是因为那个六四以后，尤其是中国介入那个世贸组织以后，中美关系虽然非常重要，一直不是最优先的事儿，一直是有一点次要的。啊，可是现在，尤其是那个习近平变为那个共产党的主席之后，中国的国外政策是更积极的、有所作为的那个国外的政策，在国内它越来越强硬，再加上中国各方面的势力越来越大，这个军事方面、经济方面、技术方面的，中国的规模大，中国的报复大。或迟或早，美国是会注意到，而且会开始担忧，而且不只是美国对中国越来越不满，这个我觉得不是特朗普开始的，其实北京早也对华盛顿不满。我的意思是说，共产党早就定位美国是中国实现它的所有的目标的最大的障碍物，这是中方先做出的一个决定。他的那个外交辞令比较传统，比较客气，他不像那个特朗普那么直啊，那么粗鲁的说他怎么看。可是最起码从2013年开始，中国也是持类似的态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对称的、互相的不信任、不放心的一个关系啊。我觉得最大的那个转折点就是改变了很多美国人的一些看法，有很多因素。可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南海问题，就是那个海牙那个裁定的那个裁定下来，中国不理他也否认他，这个是让很多美国人意识到中国是根本对国际法没有兴趣，对国际社会舆论也没有兴趣，对中国的那个太平洋这些邻国的一些看法和利益也没有太大的兴趣。然后你再加上在中国国内，比如说那个维吾尔族受的待遇，现在好像有一些越来越多是那个坐牢的都给锁起来的，这个在美国是个大事儿。中国是用各种各样的这个监控器在国内用那个人脸的这些识别这些技术，好像是用人工智能超级计算机所有的这些新型的技术作为一种以技术为最重要的工具的一个新的极权主义，就是 soft techno totalitarianism， 那么这么一个国家就是美国不会放在眼里。而且现在在华盛顿，这个是共和党民主党的一个共识，就是中国是美国的最大的长期的战略方面的挑战，我觉得这个是有共识，这是华盛顿之内的，在美国全国还没有这个意识，可是最起码在华盛顿，很多人都会同意这一点，包括很多不太支持特朗普的汉学家在内，也是持这个态度的。我觉得一边来讲，这个是跟习近平跟特朗普自己的领导有关系的，可是这个是次要的。中美关系到了这个地步，很可能是个我们不能避免的历史性和结构性的一个新的挑战。
那刚才提到这个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这个个人因素啊，我想让您进一步的谈一谈，就是说这美中的领导人的这个个人因素这方面对美中关系带来的影响。特朗普总统上任以后，可以说在很多场合对习近平是赞不绝口，可以说啊，他是一个好人啊，是一个很好的领导者啊，是我的好朋友啊。但是呢，美中关系还是在他们两个人的手中。
习近平在问你到底是什么样的好朋友，对我这个样子啊，
还是在他们两个人手中。现在美中关系可以说是受到了一个非常重大的这样的一个挫折，就是多大程度上你觉得美中关系发展到目前这个样子是习近平和特朗普的个人因素所造成的？
个人因素我觉得我们不要夸张现在经常给夸张了，因为我们两个国家都有比较怎么说有自信心比较极端的有 他们自己的报复的领导人。我觉得两个国家的领导人都没有对中美建设性的中美关系做什么良好的贡献，都有他们的问题。习近平的我已经说了啊，他在国内啊越来越强硬啊，他现在就是那个党政中民权，东西南北中，党是要领导一切的啊，早就失去了知识分子、媒体、文艺界啊这些人的支持啊，可是。看起来，当然我们没有选举，也没有民意调查，所以你很难讲。可是看起来，中国的农民，还有那些蓝领工作者，还有那个国安这些部门、解放军是比较支持习近平的，他的支持率是比较高的。可是受过教育的对他的支持并不高啊，就是因为他现在有个人崇拜这一方面，各方面的那个审查，学术界。各方面都是审查的控制的非常的紧，而且又开始利用很多那个毛泽东时代政治运动的那些措施，所以很多美国人跟很多中国人在内对这些都有很多疑问和担忧，尤其是那个十九大大讲中国特色、中国的智慧以后，改变修正中国的宪法以后就是更是让很多美国人觉得这个人走的就是二十世纪中的那种专政政府的那个道路的。还有再加上习近平对美国的影响、美国的势力的这些怀疑他的国际抱负什么的，这是一个因素，可是不是最重要的。说特朗普的话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因素，而且特朗普的这些不可确定的这些行为比习近平的多得多。习近平的行为是比较已知的，你可以肯定他，你可以比较容易预测预料他会怎么做。特朗普不是，他还是那种就是想什么说什么，心口开河，不一直像你说的，他说习近平我很尊重这个人，是个很伟大的领导人，他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可是中国和美国是长期的这些竞争对手，所以这个是有点前后不一的一些问题啊。特朗普是很早几十年之前就开始敌视中国，说中国是美国最大的挑战，甚至是敌人啊。他一直是非常怀疑这些毛伊尼查问题，不是他做候选人的时候才开始的，对他来讲是根深蒂固的啊。再加上他又想搬弄Navarro雷台是这些顾问就觉得中国的所有的公司，不管是那个国企的还是私企的都是占美国的便宜的。特朗普看起来这是他的根深蒂固的一个信仰所以他不只是在经贸方面，还有在人权方面，也有在军事方面，他宣布了印度洋、太平洋的一些新的政策，而且在他的领导下，国会的这些军事方面的拨款会是越来越大的特朗普就是推出那个 INF 那个中程的那个核子导弹的这些协议，这个有相当一部分也是针对于中国的，所以不只是经贸方面的，现在中国和美国已经开始了一个全球的各方面的长期的竞争什么呢？中国和美国都享有美国二战以后所享有的那个主导地位，中国说是那个综合国家实力，意思是说中国的目标是发展像美国的那个唯一的超级大国一样的那种影响力，所以这是个长期的一个竞争。习近平是一个因素，特朗普是一个因素，可是如果明天他们两个都不是国家领导人，基本的长期这个竞争关系的这个问题还会有的。
您刚才看到的是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部分内容，受访者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同时自国际委员会为职员提供虚拟现实电子演练，为战时做好准备。社论漫画家泰尔内斯用画笔描绘华盛顿政治人物20年，以轻松的方式让大众更关注政治。新型太阳能电池板有望以廉价和灵活的方式获取更多太阳能。
权主义政权及其影响对充斥着社会经济和种族分裂的墨西哥城生活的描绘，以及贫困和战争对儿童和家庭造成的损失，
这些都是今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电影展现的主题。来看记者普劳的报道。
Nur der Künstler kann den Menschen nach dieser Katastrophe das Gespür für ihre Freiheit zurückgeben. Indem ihr euch frei macht, macht ihr die Welt frei.
史诗巨作《无主之作》讲述了来自东德的年轻艺术家库尔特的经历。在纳粹统治和共产主义政治压迫下，库尔特的家庭成员被谋杀，国家被摧毁，他随后试图通过艺术找到意义。奥斯卡获奖导演冯·多纳斯马克说，独裁统治首先试图控制艺术，
因为它能真正改变思想，能改变心灵，但问题是一旦独裁政权掌握了艺术，它就不再是艺术了。
这位电影导演利用个人经历和家族史来讲述他的故事，展示了主人公在资本主义西方的自我放逐是多么的艰难。
The sudden freedom is something very scary.
突然的自由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这是非常混乱的，你会觉得至少有某种团结或有人应该照顾你，但我愿意忍受自由带来的混乱和绝望，而不是死亡，那是奴隶制。
保罗·帕夫利克夫斯基获得奥斯卡提名的电影《冷战》呼应了冯·多纳斯马克关于极权主义如何禁锢人类心灵的观点。电影背景是共产主义的波兰，就像《无主之作》里的库尔特，《冷战》的主人公音乐家祖拉和维克多被共产主义政权扼杀，他们也在20世纪60年代逃往西欧。《冷战》也显示出东欧流亡者经常在西方感到的疏远和身份危机。评论家认为罗马是该奖项的领跑者，该片揽括了包括最佳影片奖在内的十项奥斯卡提名。阿方索·卡隆执导的这部电影是对20世纪70年代墨西哥城日常生活的怀旧描写，灵感来自于对中产阶级生活以及种族和阶级划分的个人记忆。为了让故事尽可能的真实，卡隆请来了一些从未演过戏的人，其中包括主演亚历扎·阿巴里西奥，他在片中扮演一位孜孜不倦、充满爱心的女佣克里奥。阿巴里西奥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提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他赞扬卡隆让墨西哥当地的家政工人看到了希望。家政工人在家庭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他们没有得到认可。他向世界展示了他们是人，他们有权利，他们需要被尊重。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其他竞争者是《加百农》和《小偷家族》。《加百农》的故事发生在黎巴嫩，主角扎因是一个孩子，他起诉父母把他带进了一个混乱的、饱受战争摧残的世界。在《小偷家族》中，导演石之玉和通过一个生活在社会边缘的家庭，描绘了一幅令人心碎的日本极端贫困的画面。无论哪部电影都将受到令人垂涎的奖项，他们都展现了爱、自由和个人诚信，以此来对抗政治暴行和社会的不公。美国之音记者普劳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正在为职员提供虚拟的现实的电子演练，为战时做好准备。
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发来的报道。
任何熟悉电子游戏的人都知道，战争游戏的场景现在越来越逼真，比如游戏《使命召唤》。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提供的职员培训可不像游戏那么简单。卢法尔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虚拟现实部门的负责人。
这个部门90%的活动就是创造十分认真的训练工具，为所有雇员提供训练。红十字会等合作伙伴也是我们的培训对象，培训内容包括急救和包扎等等。
尽管不是真正的训练，可逼真的场景对经过战争的人来说还是会引发强烈的情绪反应。
戴上虚拟现实面具就会有很强烈的反应。我们有些人来自叙利亚，他们测试了我们的产品都无法完成一个演练模拟，因为场景太过真实，与他们真实的体验相差无几。
与多数电子游戏不同的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提供的训练并非充满暴力，而是在经常会发生暴力的地区穿行，目的还是救人。
与多数电子游戏不同的是，培训并非仅仅是四处跑动、朝人射击，我们把平民的元素融入其中，百姓也在发挥作用。急救训练包含逮捕而不是射杀，我们也想提高急救训练的复杂程度。我们试图为参加虚拟现实培训的人提供一个全新的体验。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国际红新月会估计，有大约1200万志愿者为这两个组织在海外工作，很多人都置身于容易爆发冲突的都市地区。这些电子训练能够帮助志愿者为救治伤员做好准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说，近期出现的伤员往往都不是战斗人员，而是平民。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报道。
社论漫画如何融入美国政治现实？他们能够改变什么？能够激励谁，或者是羞辱谁？
安泰尔内斯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社论漫画家。20多年来，泰尔内斯一直在画华盛顿的政治人物，并让人们关注到他们的政治表现。
他是一名自由职业者，对政治有着浓厚的兴趣，有着强烈的正义感和锋利如毛的画笔。对于普利策奖得主漫画家安泰尔内斯来说，没有什么禁忌话题或是政治人物是不能触碰的。
Editorial cartoonists, we target
社论漫画家，我们针对的是有权力的人、有权力的机构、对大众有影响的人，这就是我们的职责。当不公正、不平等和腐败的领导人存在的时候，我们要把他们揭露出来，这就是我们所做的。
如今他的话题包括移民、枪支管制和妇女权利。泰尔内斯说，这些描绘揭露了伪善和滥用权力。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是一个热门话题，其他话题包括前所未有的政府部分关门、特朗普竞选团队被指与俄罗斯串通，以及特朗普要求在南部边境修建隔离墙。根据美国宪法，美国的社论漫画家比许多国际同行享有更多的自由。泰尔内斯说，社论漫画家不应该需要担心受到审查。
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不应该划定一条线，因为我的观点是，一旦你开始划线，那会给你带来麻烦。因为谁来决定呢？是国家来决定吗？你会让宗教组织来决定吗？每个人都会被一些事冒犯。
一些人认为，由于社交媒体的存在，平面社论漫画已经过时了。但是除了传统的绘画，泰尔内斯还会用动画来创作他的漫画。他说，视觉文章和直播素描使社论漫画成为了通用的未来媒体。
当然，漫画的强大之处就在于没有太多的文字，它可以超越边界。有了互联网，你自然可以和每个人分享它。
一些简练有力的想法，几笔画出来的线条，再加上一种正义感，他的漫画无需语言即可表达出众多意涵。美国之音莱斯华盛顿采访报道。
健康的森林是地球永续发展的关键，但是气候变化给森林带来了压力。
一种新的系统旨在追踪树木的生命迹象。来看记者巴拉戈纳的报道。
森林在吸收大气中导致全球变暖的二氧化碳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不过，关注林业可持续性的权威机构森林认证背书计划的秘书长安东尼奥·布鲁洛利说，森林所能做的也就这么多了。
我们正处于气候变化的历史性时刻，因为科学界已经感到警惕了。森林的生态系统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可以吸收所有这些二氧化碳了，它已经达到了饱和点。
随着气温的升高，森林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比如树木更容易受到病虫害的侵害，这对气候不好，对木材行业也不利。森林管理者需要一个早期预警系统，这就是这些工具的用武之地，他们被称为树语者。
Tritalker è un sensore，
树语者是一种检测器，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系列检测器，它将生态生理信号如生长、二氧化碳吸收、从根到叶的液体流动转化为科学信息。
这些信息可以揭示树木受到了昆虫或真菌的攻击。它的发明者欧洲地中海气候变化中心主任里卡多·瓦伦迪尼说，这些树语者会把这些信息发送给远方的森林管理者。
这种树语者通过无线电传播数据，它可以传输非常长的距离，长达1公里。这些通过无线电传输的数据可以通过现有的设备传输到互联网和云端。如果它在没有 WiFi 的森林中央，它可以通过 SIM 卡进行传输。
这些数据让森林管理者能够马上采取行动控制危害，这个设备还能测量树干的大小，因此管理人员可以跟踪他们正在种植的木材数量以及他们正在砍伐的木材数量，从而确保他们的收成是可持续的。这些数据将使科学家们更好地了解气候变化是如何影响森林的，以及森林在健康环境中发挥的作用。
从水到大气中的碳吸收，从野生动物栖息地到生物多样性，森林很重要。森林是由树木构成的，所以我们需要研究个体来了解森林。
大约300个语树者正在意大利、中国、俄罗斯等地接受测试。瓦伦蒂尼预计今年将再有1700台树语者在全球接受测试。美国之音巴拉格纳报道。
今天的很多工作在10年前是不存在的，而10年之后，科技可能会取代一些我们今天的工作。
当机器成为几乎所有行业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工人们要怎么办呢？来看记者李爱玲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当詹尼斯·查维斯选择从事一个经常被视为由男性主导的职业时，他没有犹豫。
我需要一个符合我性格的工作，所以为什么不进入建筑行业呢？从小到大，我一直很喜欢动手的事情。
但是查维斯很快意识到，他正在学习的东西恐怕很快会被机器所取代。
我真的见过可以建造房子的 3D 打印机，当时我就想，不，我正从事的就是建造房子的行业，我将来要做什么呢？
如今再培训在很多行业都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洛杉矶职业技术学院的劳伦斯·弗兰克表示，尽管工人们需要持续学习新技能以跟上科技的进步，但是需要人类大脑的工作并不会这么快消失。
The maintenance side of construction.
建筑行业中那些维修保养类的工作，像水管工、电工这样的需要经常解决问题、经常做决定的工作，他们是很有保障的。
You know, decision making, those jobs are pretty secure.
拥有软性技能也会帮助工人在未来不失业。
So are we teaching people to be good?
所以我们有在教人们成为好的沟通者吗？我们有在教他们团队精神吗？在中学或者中学后，我们有在教人们整合与分析吗？
简·奥茨是劳工国度的主席，这是一家帮助美国工人为未来工作做准备的组织。他说，美国的很多高中和大学在教育学生方面没有跟上科技的发展速度。
他们教的东西是过时的，因为那就是他们让教授干的事情。他们需要从业界雇教职人员，这里没有知道该怎么做软件的人，我们只是勉强在编程上跟得上。
跟着业内人士做实习生或者学徒是有帮助的。
In the 21st century, you are not.
在21世纪，你永远无法停止学习、适应或者思索你要如何融入新环境。
Into the new paradigm.
詹尼斯·查维斯说，他计划从职业学校毕业后先工作几年，然后再回到学校学习电力和太阳能相关技能。美国之音伊丽莎白·里，洛杉矶报道。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到华盛顿的中国城来看一看当地年度最盛大的活动，那就是庆祝农历新年的游行队伍。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